好，感谢主哈，我今天啊临危受命，好代替蒙恩传道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很感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到这个22章撒母耳记下，今天是到最后一章了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总结，可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考试哦。不要怕哈，不用紧张。那这里他到最后讲到，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哈，就是使我们那个爱神的心更大。好，神的温和使我们爱他的心更大。对，我想我们人之所以让别人可以爱你，你越对他越温和，别人就能够越爱你，能够最能够体会你的爱。好，那我们等一下有机会，也许我们也可以把撒母耳记下22章全部读一次哈。全部读一次。好，那我们今天来进入24章还有最后的总结。好，我们来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个撒母耳记一直在教导我们什么是合你心意的，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也一直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爱。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再来教导我们，圣灵现在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老师，你来教导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撒母耳记我们已经进到了最后一章哈。其实我很喜欢呢，因为我们再读一次觉得说啊，这个每一个故事都好好看哈，好像在演连续剧一样。那今天是一个结束，可是呢，如果对大卫啊这些大卫继续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从列王记下、历代志下、历代志都有再来记载这个大卫的一个生平哈。那我们今天先看撒母耳记下，那24章呢？其实24章最后还记了大卫在晚年他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好，什么事情呢？数点人数哈。那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如何，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已经都以色列国犹大国已经统一了嘛，太平了，四境太平啊，所以数点人数其实是很可能就是要一个炫耀，一个他的实力，一个国力，这个动机。好，我但是在人看也是人之常情嘛，是不是？好，在圣经也记载啦，西西家王也是一样的啊，他就展示他的国力，到后来啊，甚至于这个所罗门王他也展示他的国力，让大家看，哎呀，我们是这么样子的这么强盛，是不是？人数这么多，军力这么强，是一种自然的心态，带我们人来看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是凡事求问神的人，是吗？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看到圣经有记载他先问问神啊？好像没有，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24章第一节呢，他就我们一起来读一次24章第一节好不好？来，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好，好，那在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哈，他那里是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他是讲撒旦起来激动。那这里讲到的是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对不对？那也有人会问呐，哈，就像说好像也记载说啊，有从神来的恶魔去扫罗，有没有？好，那他说哎，这些都是从神来的啊。好，但是你知道神统管万有，一分是撒旦恶魔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神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好，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说即使是撒旦，即使是神激动，都是神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神也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不会过于他所能够受的，也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好，就像约伯也一样，是不是？神允许，但是神有一个界限，那 之所以允许这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去向着神，更能够去爱神，更能够去明白到神的心意。好，那我们这里来看到的就是说，哦，他是从当初的600人到了后来数点之后变成多少人？130万。当初他们在一起流亡的时候才600人，但是到后来现在有130万人。好，那所以呢，如果说以人的心态来看，哎呀，数点一下好像也觉得说，嗯，我做得不错嘛。好，因为大卫也都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来做这些事情的啊。好，但是我们来看到第十节，我们来一下读一下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那他数点完他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我们感受到大卫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啊。他马上就，哎呀，不对了，我做这件事情不对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们也会不会如此，有时候我们说完了一句话，一反过头说，哎呀，刚才讲这样子实在是不合宜，或者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或者我们跟一个人讲话，说马上就有一个提醒，圣灵提醒我刚刚的表情态度不怎么好，或者很急躁，或者呢好像脸没有感到让人家感到一个和善。我想神圣灵都会提醒我们。那大卫也是一样，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心中自责，马上就心中自责了哈。他马上就知道说，哎呀，这件事情我做的愚昧了。哦，我感觉到是大卫真的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他马上就知道了。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反而是一个浑然不知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别人来告诉我们还会去狡辩一下，哎呦，我哪有，我当时是因为很急呀，所以我事情还有很多要处理呀。我们人天然人就会用这样子的态度。好，那有时候甚至我们还会辩驳，是吗？但是大卫他即使是他在拔示巴这件事情犯了罪，当先知拿单来对他说的时候，他马上是不是他马上就转向神，他马上就悔改认罪。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卫也是一样的哈。当他自己知道说，啊，我行这事哈，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卫再一次的又回转到神的面前。好，那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个，就是让以色列百姓呢有70000人死在一个瘟疫里面，哈。那么当这样的事情，我们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并不是说神就不处罚。就像拔示巴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杀了乌利亚，神有没有处罚他？还是要处罚。他跟拔示巴的那个孩子，神有没有留他的性命？没有。那甚至于说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果然他到后来是接受了这样的处罚。但是就像说保罗说的，有个刺在我们他的身上，但是神的恩典够他用的。在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犯的错，我们还是继续在接受这样的一个处罚里面，但是这个错成为我们身上的一根刺，然而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是吗？好，那这件事情有三样灾会临到，因为大卫去数点人数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哦，我们这几天读到的约押，好，我们这几天约押这次有没有去劝诫大卫？他有耶，他有耶。所以好，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故事，我们有看到人不是绝对不好也绝对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 看以前看电视连续剧说啊，这个是坏人呐、啊，我们就觉得他永远是坏的哈。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是好人，好像他永远都好的。其实人在某个角度，他有他好的一面，有他坏的一面。好，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好，我们要用他的坏的来警戒我们自己，警醒我们自己。那这件事情，他其实他有劝诫大卫的。好，他说耶和华要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还可以加倍给你啊。好，为什么要去数点呢？但是那时候大卫没有听进去，好，很可惜。好，然后他去数点，以至于哇，神的处罚是什么？给他三样的选择，对不对？给他三样的选择。好，第一样给他选什么呢？七年的饥荒。好，在国中有七年的饥荒。那第二样呢？好，我们在十三节可以看到。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三节。好，那加德就来见大卫呢，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好，那这个时候这三样都好不好啊？都不好，给我们的话我们都不要，对不对？但是大卫哈，他真的在神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只要知道犯错，他就怎么样，他说我的终身都在耶和华的手中，终身都在耶和华手中。好，那所以他说他宁愿要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对不对？好，是的。所以呢，后来瘟疫就临到了以色列百姓，死了七万呢，死了七万个人。好，但是为什么他说他要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哈，那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好听哦，好像在演电影一样哈。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百姓的受苦嘛，七万人死掉了。哈，那大卫也一样哈，他心里就很难过，为了他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动机，导致于他的百姓。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导致一个百姓要死掉七万人，他心里真的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好，那这个时候他就是说怎么样？当天使哈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的时候，那耶和华也后悔了，哈，耶和华也后悔了。所以呢，我们看十七节，大卫说。他看见面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好，他真的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一个王。好，他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能够真心的再来向神祷告，向神寻求。好，那这就是二十四章。那到最后有一个记载也是非常特别，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QT 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 QT 的经文，我们可以打出来一下吗？撒母耳记下，或者我们大家都有带圣经。好，我们都有带圣经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 QT 经文。我在想，我们可以从对，我们从十七节，好，我们从十七节开始来读。好。大卫看见面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拿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拿拿看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挠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 这一切我亚拿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那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拿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耶利色列中就止住了。好，感谢神。好，阿们。好，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大卫就向亚拿拿这个禾场哈，买下来。那因为天使在那个地方，好，天使在那个地方哈，他看见了哈，所以这个地哈，到后来就是成为所罗门王啊他建殿的那块地。好，这是这块地哈。那在这里的时候，因大卫的认罪悔改哈，在这里他悔改，他认罪，他祷告，他献祭。于是呢，以色列人，他跟大卫自己先跟神之间和好了，于是以色列人也在这个地方，因为大卫的献祭，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24章第一节是神对以色列人又发怒嘛，好，那这个地方又建殿，他开始在这里要献祭，好，献祭不是建殿，献祭，然后他自己的认罪，他自己的悔改，恢复了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大卫整个的让我们看见，每一次他有软弱，他会犯罪，但是他很快的就回转向神，所以他也真实的是一个认罪悔改。像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跟拔示巴那件事情，他甚至于我们可以在诗篇51篇来听到他交给灵长，对不对？他把这件事情呢公诸于世啊，好，他没有私下解决私了。好，因为他站的一个 position， 他这个王的位分，他要面对大家的，他要诚实的真实的面对大家的时候，他没有隐藏，好，他不是私了，他是真实的公开。以至于你看这样的诗篇就让整个的整个他们的一个像敬拜团队一样唱出来的，是唱出来的，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他也是公开的，用代价去买的那块地。好，他说他要付上代价，于是于在这块地里面他来献祭，好，来公开对大家来承认他自己的不对。好，这点的话是很值得我们敬佩。有时候常常我们不容易真实的去公开的来诉说我们自己所做的不对。好，那这点是很值得，为什么神要说他合神心意，我觉得在这里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那24章我们大概可以讲到这里。那我们撒母耳记下呢就是一个结束嘛，就是一个结束。那我们从撒母耳记下从1章到24章这里都很真实的，我们可以做一个 summary， 就是他很真实的来记载那个大卫的整个的事迹，他做王之后。那撒母耳记上我们也看到他在他幼年的时候，他怎么牧羊，成为一个牧羊人，被神高抹。其实这段时间蛮长的，他被高抹的时候大概多少岁？17、18岁。好，那时候他就知道说，哎呀，神已经要拣选他当王了。可是他在一个漫长的等待里面，神怎么去塑造他的性格，他怎么经历的这样每一次的一个不容易，好，被追杀呀，被什么，明明神已经高抹他了。好，继续下来一直到撒母耳记下他呢开始了，已经做王了。所以大卫登基的时候他30岁了，好，他已经30岁了哈。那他做了犹大王，做了七年半，然后后来做了以色列的王跟犹大王，他做了33年。所以他一共呢，他在位多少年？大概40年。其实扫罗也大概是，但是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是吗？好，其实扫罗因为他是人，那个时候士师的时代，人说，哎，我们要有王啊，所以耶和华就说好吧，就给你们一个王。但是大卫是神去拣选的，神拣选的，好，是神高抹的。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大卫登基以后呢，那全国就统一，还有他呢就没有设丘坛，也不拜偶像，全国都不拜偶像的。好，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丰功伟业，应该可以这么讲。好，是，所以呢，还有他迎约柜进大卫城，他呢立意为耶和华建殿。好，那他也呢设立了许多的领袖啦，譬如说元帅啊、史官啊、祭司长啊、书记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在撒母耳记下这里有看到。哈，他是一个非常的可以说是治理人也可以治理事的人，充满了智慧。好，还有呢，他是不是很仁慈，他很仁慈的就去对待约拿丹的儿子。好，那他守约对不对，他守约。好，他那时候有一个约定，他要善待他的后代，他守约。好，他我们从大卫这样的整个撒母耳记下来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非常好的王。但是从第十章以前，好像如果这次结束了就哎好棒啊，这个已经统一丰功伟业，又是这么仁慈的一个王，是不是就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到了十一章，他太阳平息的时候，他起床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好，他的眼目，从眼目的情欲开始，他的肉体的情欲，他犯了一个错误。好，就是跟阿拔示巴这样子犯了淫乱之后呢，为了掩盖这个淫乱又去杀人，是吧，杀了他的丈夫。好，那这是他一生一个极大的污点，是吗？但是当先知拿单去告诉他的时候，他马上他诚心的认罪悔改。好，我们可以从诗篇五十一篇来看见，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那神赦免他，但是他也受到了他该受的惩罚。好，受到可能，那到后来又记载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我们前几天我们读的哈，那他呢又被杀，他的心里的难过，他的愁苦，好，都记载得非非常常的清楚。那包括到今天我们读得到他的数点人数，好，他怎么样再回到神的面前，他怎么样再来啊、重新带领以色列百姓跟神的一个恢复，跟神的一个连结。好，那麦比口牧师他就说了，他说他大概有他二三十年时间都在讲大卫生平。好，那他说他大概可以举出哈、大卫的十大罪状哈，但是神却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麦比口牧师讲说，难道这十大罪状我们没有吗？难道大卫的软弱我们没有吗？是，所以我在想，是的，我们看见了大卫的这些犯的错，是神告诉我们人没有完全，人都有软弱。好，那只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在他那个位置上，我们没有在他那个高位上，可能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环境，但是他的软弱我们都有。好，他会犯的错误我们也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作为我们的警戒，那他之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最好最好，他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说，我自己好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三点为什么神看他合神心意，他可以，你可以有从很多的角度来看到神为什么说他是合神心意。那这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有一点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神的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懂得神的爱的人。我从他这样读撒母耳记，我觉得说哦，有时候我没有真的完全去懂得神的爱耶。好，那神在你看他大卫在诗篇里面，他对神他说，神啊，即使我跌倒你都还会爱我，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呀。好，那他无论做什么，他说你我是你所爱的啊，他常常是这样讲，他常常知道神的爱，他懂。就在西番雅书里面也讲说，哈，神在我们中间必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而且要因我们喜乐而欢呼。他那个欢呼在英文里面是讲 singing， 神为你的喜乐他唱歌耶，你知道吗？神如果是你在高兴的时候他吹口哨在为你唱歌，你觉得怎么样？爱不爱你？爱你。有人会吹口哨吗？啊，对呀，他爱你爱得不得了哈，他为你而欢呼哈。我前两个礼拜哈，跟一个两对牧师夫妇吃饭，那两个牧师都讲说，他的太太啊， 每天都在问他说你到底爱不爱我，他们都结婚二三十年的，我就很惊讶，我说哎，为什么？那说很奇怪啊，太太也在旁边啊，他说对呀，因为我就感受不到啊。这我觉得，你觉得他先生爱他吗？我觉得那两位牧师很爱他的太太，但是他感受不到。神爱我们吗？爱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去认真的认识，真正的感受，真正的体会，真正的去经历他。我觉得大卫就是一个真实的在生活里面常常去经历神的爱的人，他真的是懂得神的爱，懂得神的爱。我们当中有人都有孩子，好，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你的孩子不太明白你的爱啊？不太明白，他不太懂。小时候他常常依赖着你，渐渐长大的时候，他真的有时候不太懂得你的爱，就像我们不太去懂得神的爱一样。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不会因着我们好与不好他就有改变。但是我们不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要躲开，我们怕神，我们因为我们不懂得他的爱。但是大卫不一样哦，他一犯错他赶快去找神啊，抱住神，抱住不放啊，就是大卫他太懂得神的爱了。好，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的母亲真的用心良苦让他去学琴，是一个男孩子。然后呢，他有一次他比赛得了一个奖状的时候，他拿回来就丢给他妈妈，好吧，这个给你吧。你知道妈妈心里多难过。好，我想我们的神也是一样，他不是要我们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功劳说好了，我做好了，阿巴父啊，你看吧，我做得多好。他不是要这样子，是吗？但是有时候我们难免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所谓的人的成就来告诉神说，好，我这就是来爱你，就是来荣耀你。其实神的心并不非如此。好，那所以我觉得大卫他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懂得神的爱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常常去经历神的爱的人。他无论在任何的情况里面，他真的知道神爱他是永远不变的。好，那第二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专心寻求神的心，想要去了解神的心的人。好，很想去了解神的心。像他知道他高了扫罗的时候呢，你知道吗？他从来不去抵挡扫罗，对不对？即使扫罗是怎么样是怎么样的要来杀害他，要来害他的时候，大卫从来没有一次他去抵挡扫罗，因为他知道神的心嘛，他知道神的心。好，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像我们去 counseling 去协谈，有时候呢有的人在骂他的丈夫他怎么一天到晚都不回来啊，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如果跟他讲说对啊，他怎么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太太通常会怎么说？哎呀，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不好啦。好，那更何况是如果人家告诉你他的孩子晚上这么晚不回来，一天到晚跟朋友在混，功课也不做你会跟他怎么讲？你如果跟他讲说对，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妈妈爸爸会很生气的。好，所以大卫真的懂得阿爸父的心。对，他不去批评论断，不去抵挡神所拣选的人。好，甚至于呢，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去骂我们的弟兄，对不对？好，骂弟兄呢是磨砺的啦，去骂弟兄是拉家的，这些就是说骂他笨蛋啊，骂这些神，其实这些神都不喜悦的。所以真的我的学习说，真的保守我的心，不止我们要尊荣神的受膏者，我们也要真的用神的心去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好，这是大卫的模范可以给我们看得到的。好，所以不管我们的领袖或者我们的一切的同工之间，好，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好，但是我们真的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了解神，他们都是神的创造。好，我们不批评论断，好不好？好，这是也是我的学习。那第三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委身顺服神的命令的人。好，委身顺服神的命令的人，他 高抹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安静的等候神的时间。这个过程很复杂，但是他仍然继续的等候神的时间。那他接受神的惩罚的时候，他就公开的去承认罪，他就公开承认，他没有逃避，好，没有躲避，他真的是一直在顺服神的一个命令的里面。最后你看他哈，他要为神建殿，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的，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神不允许的时候，他有没有去争取辩驳？他说怎么这样子呢？哈，他没有。他是怎么做？他就去为建殿来收集所有的材料。哈，有没有？他花很多的金钱，很多的心力去收集这些材料。那这个 credit 给谁啦？给了所罗门了，对不对？好，没有说哦，大卫建殿，谁都希望说这个教会是我建造的，留下了一个好名字啊，这个东西是我奉献的，是吗？但是他给我们的学习，他真的是说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神说好就好，神说不要就不要。好，那我觉得大卫合神心意还有很多，但是这三点是我真的一个从撒母耳记里面的一个学习。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这样读下来，神都有开启你，那盼望我们真的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里面，好，让这些话语一直在我们的当中。那最近啊，江牧师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有几样功课要做啊，要感恩，对不对？好，要常常的敬拜，要常常祷告，那我们要多读读圣经。因为大卫之所以能够明白神的心，我们要从哪里更明白神的心？从读神的话语里面，从神读话语里面，我们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明白神的爱，更能够明白神他在想什么。以至于你盼不盼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声音好小哦。啊，再一次，你盼不盼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盼望哈，我知道我们都非常的盼望哈。那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起立。好，我们现在就起立啊。我们今天来一个祷告，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如果真的是有神有提醒，圣灵有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闪不躲，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甚至我们需要去跟人道歉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人道歉。所以今天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有告诉你，真的你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真的不是很讨神的喜悦，或者现在你还是觉得你见到某某的人，你还是觉得跟他卡卡的，你还是觉得说好像他从右边走过去，你要躲到左边去的，神有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祷告，希望神今天给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能力，有一个行动力，我们可以去跟人道歉，我们可以去饶恕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有一个认罪悔改。还有今天也祷告说，神你把你的爱更多的来向我开启，让我更深的明白你对我的爱，更深的能够经历，更深的去体会你对我的爱，以至于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我能够顺服在你的引导的里面，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经文也非常的好，导读的经文哈，那真的是他的温和要使我们伟大，更深的认识他的爱，扩充我们那个真的是接受爱的度量，所有的那个爱的接收器都要被打开来。好，我们先为这些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主耶稣，真的谢谢你，真的借着撒母耳记怎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卫扫罗的一个生平，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是合你心意的。主，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说我们真的是不论断你的创造，不批评你所创造的人，其实我们真的要尊荣你所设立的权柄，你所设立的受膏者。主啊，把这样的一个心智一直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学习大卫怎么样的与你亲近。主，今天早上释放更多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的爱，体会你的爱，经历你的爱。主，是的，我们也知道当每一次你要教导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你光照我们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的心真的不闪 不多，我们真的要来接受你的教导，接受你的修剪，接受你的光照。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的认罪悔改，以至于真的真实有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再回到你的面前。主啊，真的不要对我们收回你的圣灵。主啊，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是的，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谢恩，让我们的生活要成为一个敬拜祷告的生活，让你的话语要在我们里面显为大。主，我们渴望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我们渴望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年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年更要带领我们走进你的心意里面。谢谢你让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面，寻求你的面，瞻仰你的荣美。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是的，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让你的话语一直深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所学习的不是在我们的头脑上面，真的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成为我们的生命。谢谢主，谢谢主，今天再把你的话深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行走有力量。主啊，让我们的脚真的要快如母鹿的蹄，让我们也要在高处能够安稳。谢谢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